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《围城》，钱钟书著，朗读者陈晨。李先生们因为行李累赘没赶上第一条船，可是李梅婷语气里俨然方才船上遭遇空袭的恐怖是代替新梅等受的。假如他没把大菜间让给新梅们，他也有上摆渡船的优先权，不会夹在水火中间。神经受打击了，新梅俩假装和应酬的本领到此简直破产，竟没法表示感谢。顾尔谦的兴致倒没减低，嚷成一片道：“今天好运气，真是死里逃生呢。那时候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。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生的福，李先生有你在船上，所以飞机没光顾。”这话并不荒谬，我相信命运的。曾文正公说：“不信天，信运气。”李先生本来像东哲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的春气入身，如如欲活，居然赏脸一笑道：“做大事业的人都相信命运的。我这次出门以前，有朋友跟我排过八字，说现在正转运，一路逢凶化吉。”顾先生拍手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一点没有错。”洪倩忍不住道：“我也算过命，今年运气坏得很，各位不怕连累吗？”顾先生头摆得像小孩子手里的摇鼓道：“哪里的话，哪里的话，哎，今天太运气了。他们住在上海的人真是醉生梦死，怎知道出门有这样的危险？内地是不可不来的。咱们今儿晚上得找个馆子庆祝一下，兄弟做小东。”大家在旅馆休息一会便出去聚餐，李梅婷多喝了几杯酒，人全活过来，适才不过是立春时的爬虫，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。他向孙小姐问长问短，讲了许多疯话。新梅跟洪建同房间，回旅馆后两人躺在床上闲话。洪建问新梅注意到李梅婷对孙小姐的丑态没有，新梅道：“我早看破他是个色鬼，他上岸时没戴黑金眼镜，我留心看他眼睛，白多黑少，是个淫邪之相。我小时候听我老太爷讲过好多次。”洪建道：“我宁可他好色，总算还有点人气，否则他简直没有人味儿。”正说着，忽听见隔壁李顾房里有女人沙嗓子的声音。原来一般中国旅馆的壁又薄又漏，身体虽住在这间房里，耳朵像住在隔壁房里的。旅馆里照例有瞎眼抽大烟的女人，排房间兜揽生意，请客人点唱绍兴戏。李先生在跟他们讲价钱，顾先生敲板壁，请新梅红建过去听戏。新梅说隔了板壁一样听得见，不过来了。 顾先生笑道，这太便宜了，你们也得出钱呢，哈哈。两位先生，这是句笑话。新梅跟红建同时努嘴做个鬼脸，没说什么。红建昨晚没睡好，今天又累了，林氏虽然弦歌交作，睡眠漆黑一团，当头照下来，他一呼睡到天明，觉得身体里先泄全服的疲倦都给睡眠熨平了，像衣服上的皱纹折痕经过烙铁一样。他忽然想要做个地道的失恋者，失眠绝食真是不容易的。前天的痛苦似乎厉害的把遭损伤的情感痛绝了根，所有的痛苦全提出来了。现在他顽钝软弱，没余力再为唐小福心痛。新梅在床上欠身道，活受罪，隔壁绍兴戏唱完了你就打鼾，好厉害，屋顶没给你鼻子吹掉就算运气了，我到天快亮才睡熟的。红建一向自以为睡得很文静，害羞道，真的吗？我不信，我从来不打鼾的。也许是隔壁人打鼾，你误会是我了，你知道这壁脆薄得很。新梅生气道，你这人真无赖，你倒不说是我自己打鼾赖在你身上，我只恨当时没法请唱片公司的人把你的声音灌成片子，假使真灌成片子，那声气哗啦哗啦，又像风涛澎湃，又像狼吞虎咽，中间还夹着一丝又尖又细的声音，忽高忽低，袅袅不绝。有时这一条丝高上去，高上去，细的，细的像放足的风筝线要断了，不知怎么像过一个风尖，又降落安稳下来。赵新梅刺激的神经给他吊上去，吊下来，这时候追想起还恨得要扭断红剑的鼻子，警告他下次小心。红剑道，好了，别再算账了，我昨天累了，可是你这样不饶人，天罚你将来娶一个鼻息如雷的老婆，每天晚上在你枕头边吹喇叭。新梅笑道，老实告诉你，我昨天听你打鼾，想到跟你在船上讲的择配标准里该添一条，睡时不得打鼾。红剑笑道，这在结婚以前倒没法试验出来。新梅道，请你别说了，我想一个人打鼾不打鼾，相貌上看得出来。红剑道，那当然，娶一个烂掉鼻子的女人就不成问题了。新梅从床上跳起来，要拧红剑的鼻子。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，先坐船，然后换坐洋车。他们上了船，天就微雨，时而一点两点，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，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。一会儿雨点密起来，可是还不像下雨，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，顽皮的够了，然后趁势落地。红剑等都挤在船头上看守行李，纷纷拿出雨衣来穿，除掉李先生，他说这雨下不大，不值得打开箱子取雨衣。这雨愈下愈老成，水点贯穿作丝，河面上像出了痘，无数麻般似的水窝随生随灭，稀稀不停，到雨线更密，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。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，舍不得在旅行中穿，便自愿糊涂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，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。孙小姐知趣得很，说自己有雨帽，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她，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，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，怕打在行李里压断了骨子， 所以手里常提着。上了岸，李先生进茶馆，把伞收起，大家吓了一跳，又忍不住笑。这绿绸给雨林的脱色，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，胸口白衬衫上一滩绿字，仿佛水彩画的残稿。孙小姐红了脸，慌忙道歉。李先生勉强说没有关系。顾先生一连声叫跑堂打洗脸水，新梅跟杨车夫讲价钱，红建替孙小姐爱惜这顶伞，吩咐茶房拿去挤了水，放在茶炉前面烘。李先生望着灰色的天，说雨停了，路上不用撑伞了。吃完点心，大家上车，茶房把伞交还孙小姐，湿漉漉加了热气腾腾。这时候已经下午2点钟，一行人催洋车夫赶路，走不上半点钟，有一个很陡的十字坡拉李先生那只大铁箱的车夫，载重路滑，下坡收脚不住，摔了一跤，车子翻了。李先生急得跳下自己坐的车，嚷：箱子给你摔坏了。又骂那车夫是饭桶，车夫指着血淋淋的膝盖请他看，他才不说话。好容易打发了这车夫，叫到另一辆车，走到那顶藤条扎的长桥，大家都下车步行。那桥没有栏杆，两边向下塌，是瘦长的马鞍形。新梅抢先上桥，走了两步便缩回来，说腿都软了。车夫们笑他，鼓励他。顾先生道：让我走个样子给你们看。从容不迫过了桥，站在桥兔叫他们过来。李先生就抖擞精神，脱了眼镜，步步小心，到了那一头叫：赵先生快过来，不要怕。孙小姐，要不要我回来搀你过桥？新梅自从船上那一夜以后，对孙小姐疏远得很。这时候她深恐济危扶困，做叔叔的责无旁贷，这侠骨柔肠的好差事让给红建吧，便提心吊胆的先过去了。红建知道新梅的用意，急得暗骂自己胆小，搀她怕反而误事，只好对孙小姐苦笑道：只剩下咱们两个胆子小的人了。孙小姐道：方先生怕吗？我倒不在乎，要不要我走在前面，你跟着我走，免得你望出去空荡荡的，愈觉得这桥走不完，胆子愈小。红建只有感佩，想女人这怪东西要体贴起人来，真是无微不至，汗毛孔的折叠里都给他温存到。跟了上桥，这滑滑的桥面随足微尘覆起，数不清的藤缝里露出深深在下墨绿色的水。他命令眼睛只注视着孙小姐旗袍的后襟，不敢瞧旁处。幸而这桥也有走完的时候，孙小姐回脸，胜利的微笑。红建跳下桥兔嚷道：没进地狱，已经法走奈何桥了。前面还有这种桥没有？顾尔谦正待说：你们出洋的人走不惯中国路的。李梅婷用剧台上的低声问他看过文章游戏吗？里面有篇扶小娘过桥的八股文，妙得很。新梅笑说：孙小姐，是你在前面领着他，还是他在后面照顾你？红建恍然明白，人家未必看出自己的懦怯无用，跟在孙小姐后面可以有两种解释，忙抢说：是孙小姐领我过桥的。这对孙小姐是老实话，不好辩驳，而旁人听来只觉得红建在客气。红建的虚荣心知使他把真话来掩饰事实， 孙小姐似乎看穿他的用心，只笑笑，不说什么。天色渐昏，大雨欲来，车夫加紧赶路，说天要变了。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，半空里轰隆隆一声回答，像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。从早晨起，空气闷塞的，像障碍着呼吸。忽然这时候天不知哪里漏了个洞，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进来，半黄落的草木也自昏沉里一时清醒，普遍的微微叹息，瑟瑟颤动，大地像蒸笼揭去了盖。雨跟着来了，清凉畅快，不比上午的雨，只仿佛天空预热出来的汗。雨愈下愈大，宛如水点要抢着下地，等不及排行分裂，我挤了你，你拼上我，合成整块的冷水，没头没脑浇下来。车夫们跑几步，把淋湿的衣襟脱脸上的水，跑路所生的热度抵不过雨力，彼此打寒噤说，等会儿要好好喝点烧酒，又请乘客抬身子，好从车座下拿衣服出来穿。坐车的缩作一团，只恨手边没衣服可添。李先生又向孙小姐借伞，这雨浓染着夜，水里带了昏黑下来，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。一行人众像在一个机械化所用的墨水瓶里赶路，夜黑得太周密了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在这种夜里，鬼都得要碰鼻子拐弯，猫会自恨他的一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。车夫全有火柴，可是只有两辆车有灯，密雨里点灯大非易事，火柴都湿了，连划几根只引得心里的火直冒。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$11.5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心甘情愿感染你。
此时此刻的荒野宛如燧人氏未生以前的世界。红剑忙叫，我有个小手电，打开身上的提箱掏它出来，向地面一射，手掌那么大的一圈黄光，无数的羽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。孙小姐的大手电雪亮的光射帐雨，从黑暗的心脏里挖出一条隧道。于是新梅下车向孙小姐要了手电，叫红剑也下车，两人一左一右参差照着，那八辆车送出殡似的跟了田岸上的电光走。走了半天，李固两人下车替换。红剑回到车上，倦得瞌睡，忽然吵醒，睁眼望出去，白光一道躺在地上，只听得李先生直声嚷，车子都停下来。原来李先生左手撑伞，右手拿手电，走了些路，胳膊酸了，换手时失足掉在田里，挣扎不起。大家从泥水里拉他上来，叫他坐车，仍由红剑照路。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只觉雨下不住，路走不完，鞋子愈走愈重，困倦的只继续机械的走，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一停下来 这两条腿就再走不动。新梅也替了顾先生，久而久之到了镇上，投了村店，开发了车夫，四个人脱下鞋子来，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。李梅婷像洗了个泥澡，其余三人裤子前后和背心上纵横斑点全是泥泪。大家疲乏的眼睛给雨淋的粉红，孙小姐冷得嘴唇淡紫。外面雨停了，头脑里还在刮风下雨，一片声音。红建吃些热东西，给新梅抢着喝点烧酒，要热水洗完脚，倒头就睡熟了。新梅也累得很，只怕红建鼾声打扰，正在担心，没提防睡眠闷棍似的，忽然一下子打他入黑暗底，滤清了梦，纯粹、完整的睡眠。一觉醒来，天气若无其事的晴朗，只是黄泥地表示夜来有雨，面黏心硬，像夏天热得半融的太妃糖，走路容易滑倒。大家说昨天走得累了，湿衣服还没干，休息一天，明早上路。顾尔谦的兴致像水里浮的软木塞，倾盆大雨都打他不下，就提议午后游雪窦山。游山回来，新梅打听公共汽车票的买法，旅店主人说这车票难买得很，天没亮就得上车站去挤，还抢买不到，除非有证件的机关人员可以通融早买票子。五个人都没有证件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旅行时需要这东西。那时候从上海深入内地的人很少走这条路，大多数从香港转昆明，所以他们动身以前也没有听见人提起，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。孙小姐带着她的毕业文凭，那全无用处。李先生回房开箱子，拿出一匣名片道，这不知道算的证件吗？大家争看，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：国立三闾大学主任，新闻学研究所所长，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。这片子纸质监制，字体古雅，一点不含糊，是中华书局巨珍版精印的，背面是花体英文字 Professor May Dean Lee， 李梅婷教授。那三个拼音字在英语里都自有意义，五月、吵闹、草地。李先生向四人解释，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。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，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。洪建问他，为什么不用外国县城姓李？李梅婷道，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，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。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，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，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。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，乔治没有佐治好记，芝加哥没有施加古好记，就因为一个专切音，一个切音而有意义。顾先生点头称叹，新梅狠命把牙齿咬嘴唇，因为他想着 mating 交配跟梅婷也是同音， 而更有意义。洪建说，这骗子准有效，会吓倒这公路站长。我陪李先生就去。新梅看洪建一眼，笑道，你这样子去不得，还是我陪李先生去。我上去换身衣服。洪建两天没剃胡子梳头，昨天给雨淋透的头发东结一团西刺一尖，一个个崇山峻岭，西装湿了，身上穿件他父亲的旧夹袍，短紧过膝，露出半尺有灵的裤筒。大家看了洪建笑，李梅婷道，新梅就那么要面子，我这身衣服更糟，我敬他去。他的旧法兰绒外套经过浸湿烤干这两重水深火热的痛苦，皮软肥肿，又添上风瘫病，下身的裤管肥粗圆满，毫无折痕，可以无需人腿而着力地上，像一对空心的国家柱石，那根冲羊毛的不皱领带给水洗得缩了，瘦小蜷曲，像前清老人的辫子。新梅换了衣履下来，李先生叹息的衣锦夜行，顾先生啧啧称羡，还说，有劳你们两位，咱们这些随员只能掏光了，真是能者多劳，希望两位马到成功。新梅顽皮地对洪建说，好好陪着孙小姐。洪建一时无词可对，孙小姐的脸红忽然使他想起在法国时饭桌上冲酒的凉水，自己不会喝酒，只在水里冲一点点红酒，常看这红液体在白液体里泛布爱戴，做出云雾状态，顿刻间整杯的水变成淡红色。他想，也许女孩子第一次有男朋友的心境也像白水冲了红酒，说不上爱情，只是一种温淡的兴奋。新梅俩去了一个多钟点才回来，李梅婷绷着脸，新梅笑容可掬，说明天站长特留两张票，后天留三张票，五人里谁先走。结果一决李顾两位明天先到金华。吃晚饭时，梅婷喝了几杯酒，脸色才平和下来。原来他们到车站去见站长，传递骗子的人好一会才把站长找来。他跑得满头大汗，一来就赶着新梅叫李先生、李所长，撇下李梅婷不理，还问新梅是否也当报馆主笔。新梅据实告诉他在华美新闻社当编辑。那站长说，那也是张好报纸，我常看，我们这车站管理有未善之处，希望李先生指教。说着把自己姓名写给新梅，言外有要求他在报上于洋之意。新梅讲起这事忍不住笑，说他为车票关系不得不冒充李先生一下。顾尔谦愤然道，这种势利小鬼只重衣衫不重人，当然赵先生也是位社会上有名人物，可是李先生没有他那样挺的西装，所以吃了亏了。李梅婷道，我并不是没有新衣服，可是路上风尘仆仆，我觉得犯不着糟蹋。新梅忙说，没有李先生这张骗子，衣服再新也没有用，咱们敬李先生一杯。明天早晨大家送李顾上车，梅婷只关心他的大铁箱。车临开还从车窗里伸头叫新梅红剑仔细看着箱子在车顶上没有。脚夫只摇头说，今天行李多， 这狼抗家伙搁不下了，明天准到。反正结行李票的不会误事。孙小姐忙向李先生报告，李先生皱了眉头，正有嘱咐，这汽车头轰隆隆先动了好一会，突然鼓足了气开发。李先生头一晃，所说的话仿佛有手一把从他嘴边夺去，向半空中扔了。孙小姐侧着耳朵全没听到。红箭们看了乘客的扰乱拥挤，担忧着明天，只说李固今天也挤得上车，咱们不成问题。明天三人领到车票，重赏管行李的脚夫，叮嘱他务必把他们的大行李搁在这班车上，每人手提只小箱子，在人堆里等车，时时刻刻鼓励自己，不要畏缩。第一辆新车来了，大家一拥而上，那股蛮劲儿证明中国大有冲锋敢死之势，只没上前线去。红箭们瞧人多挤不进，便想冲上这时候开来的第二辆车，谁知道总有人抢在前头。总算三人都到的车上有个立足之地，透了口气，彼此会心苦笑，才有功夫出汗。人还不断的来，气急败坏的，带笑软商量的，对不住，请挤一挤，以大意小欲的，出门出路大家方便，来挤一挤，好了好了。眼前指点的，朋友让一让，里面有的是地方，拦在门口好傻。骑士凶凶的，我有票子，为什么不能上车？这车是你包的，哼。结果买到票子的那一堆人全上了车。真料不到小车厢会像有弹性，容得下这许多人。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，里面的人紧紧的挤得身体都扁了，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里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骨都向旁人的身体里硬嵌。罐装的沙丁鱼条条挺直，这些乘客都蜷曲波折，腰跟腿弯成几何学上有明目的角度。新梅的箱子太长，横放不下，只能在左右两行座位中间的过道上竖直，自己高高坐在上面。身后是个小提篮，上面跨坐着抽香烟的女主人。新梅回头请她抽烟小心，别烧到人衣服，倒惹那女人说，你背后不生眼睛，我眼睛可是好好的，绝不会抽烟抽到你裤子上，只要你小心别把屁股撞到我烟头。那女人的同乡都和着她欢笑。红箭挤的钱靠近汽车夫，坐在小提箱上，孙小姐算在木板搭的长凳上有个座位，不过也够不舒服了。左右两个男人各一大腿让出来一条空隙，只允许猴子没进化成人以前生尾巴那小块地方贴凳。在旅行的时候，人生的地平线一近，坐汽车只几个终点，而乘客仿佛下半世全在车里消磨的，只要坐定了，身心像得到归宿，一劳永逸的看书看报抽烟吃东西瞌睡，路程以外的事暂时等于身后身外的事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.com， 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 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 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 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晨晨，在此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，送走金鸡，迎来瑞犬，愿盛世中华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，祝全球华人平安喜乐，生活美满。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，一套套崭新的衣裳，是一张张欢乐的笑脸，一束束璀璨的烟火，是一顿顿丰盛的年夜饭，一张张回乡的票根，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对家人的那一份难割难舍。大年初三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共襄盛举，送给大家一台年味十足的春节晚会，欢迎收看。汽车夫把丝带的东西安置了，入座开车。这辆车久历风尘，该庆古稀高寿，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。机器是没有脾气脾性的，而这辆车倚老卖老，修炼成桀骜不驯、怪癖难测的性格。有时飙劲像大官僚，有时别扭像小女郎，汽车夫 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。他开动之际，前头咳嗽，后面泄气，于是先身一跳，跳的乘客东倒西撞，齐声叫唤。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，红剑碰痛了头，心没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。这车声威大震，一口气走了一二十里，忽然要休息了。汽车夫抢他继续前进，如是者四五次，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，可以随意流连，原来真得走路，前面路还走不完呢。他生气不肯走了，汽车夫只好下车，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，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，请他享用。他喝了酒似的，七鞋摇摆地缓行着，每逢他不肯走，汽车夫就破口臭骂，此刻骂得更厉害了。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，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。骂的话虽然欠缺变化，骂的力气愈来愈足。汽车夫身后坐的是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，像是妇女。那女孩子年纪虽小，打扮的脸上颜色赛过雨后霓虹。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，他擦的粉不是来路货，似乎泥水匠粉是墙壁用的。汽车颠动厉害，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。他听汽车夫愈骂愈坦白了，天然战胜人工，涂抹的红色里泛出羞恶的红色来。滴滴跟老子说句话。公务员便叫汽车夫道：“朋友，说话请斯文点，这儿是女客啊。”汽车夫变了脸，正待回嘴，和妇女俩同凳坐的军官夫妇也说：“你骂有什么用？汽车还是要抛锚。”你这粗话人家听了刺耳朵。汽车夫本想一撒手说老子不开了，一转念，这公务员和军官都是站长领到车房，先上车站好座位的，都有簇新的公事皮包，听说上省政府公干，自己斗不过他们，只好忍着气自言自语说：“咱老子偏爱骂，不干你事。怕刺耳朵，塞了他做聋子。”车夫没好气，车开得更暴力了。有一次险得撞在对面来的车上，那军官的老婆怕闻汽油味儿，给车一颠，连打恶心。嘴里一口口浓厚的气息里有做酸的绍兴酒味，在腐化中的大葱和萝卜味。红剑也在头晕胃犯，闻到这味道再忍不住了，冲口而出的吐，忙掏手帕按住。早晨没吃东西，吐的只是酸水，手帕吸不进，手指缝里汪出来，淋在衣服上，亏得自己一住没多吐。又感觉坐得不舒服，箱子太硬太低，身体嵌在人堆里，脚不能伸，背不能弯，不容易改变坐态，只有轮流的侧重左右屁股坐着，以资调节。左倾坐了不到一分钟，臀骨酸痛，忙换为右倾，百无是处。一刻难受似一刻，几乎不相信会有到站的时候。然而抛锚三次以后，居然到了一个小站，汽车夫要吃午饭了，客人也下去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饭。洪建等三人如蒙大赦，下车伸伸腰，活动活动腿， 饭是没胃口吃了，泡壶茶，吃几片箱子里带的饼干，休息一会又有精力回车受罪。汽车夫说，这车机器坏了，得换辆车。大家忙上原车，拿了随身行李，抢上第二辆车。洪建等意外的在车梢占有好座位，原车有座位而现在没座位的那些人都振振有词说，该照原车的位子坐，中华民国不是强盗世界，大家别讲抢，有位子坐的人不但身体安稳，心里也占优势，他们可以冷眼端详那些没座位的人，而那些站的人只望着窗外，没勇气回看他们。这是辆病车，正害疟疾，走的时候门窗无不发抖，坐在车梢的人更给他震动的骨节松脱，腑脏颠倒，方才吃的精米饭仿佛在胃里撑从跳碰，有如赌场中碗里的骰子。天黑才到金华，劫票的行李没从原车上搬过来，要等明天的车运送。洪建等疲乏的出车站，就近一家小旅馆里过夜。今天的苦算吃完了，明天的苦还远得很，这一夜的身心安适是相不属今明两天的中立时间里的躲避。旅馆名叫欧亚大旅社，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，但这名称不失为一种预言，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。后面两进中国式平屋，木板隔成五六间卧室，前面黄泥地上搭了一个席棚，算是饭堂，要凭那股酒肉香、炒菜的刀锅响、跑堂们的叫嚷来引诱过客进去投宿。席棚里电灯辉煌，扎竹涂泥的壁上贴满了红绿纸条，写的是本店拿手菜名，什么清蒸甲鱼、本地名腿、三鲜米线、牛奶咖啡等等。十几张饭桌子，一大半有人占了。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，坦白的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，奶是孩子吃的饭，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，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。他满腔都是肥腻腻的营养，小孩子吸的像是加糖的融化猪油，他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。他靠掌柜坐着，算的不落言泉的好广告。洪建等看定房间，洗了脸出来吃饭，找个桌子坐下，桌面就像《儒林外史》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，刮得下金把猪油。大家点了菜，洪建和孙小姐都说胃口不好，要吃清淡些，便一人叫了个米线。新梅不爱米线，要一克三鲜糊涂面。洪建忽然瞧见牛奶咖啡的粉红纸条，诧异道，想不到这里会有这东西，真不愧欧亚大旅社了，咱们先来一杯醒醒胃口，饭后再来一杯，做他一次欧洲人好不好。孙小姐无可无不可，心没道，我想不会好吃，叫跑堂来问问。跑堂一口担保是上海来的好东西，原封没打开过。洪建问什么牌子，跑堂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反正又甜又香的顶呱呱货色，一纸包冲一杯。新梅恍然大悟道，这是哄小孩子的咖啡方糖。洪建高兴头上说，别讲究了，来三杯试试再说，多少总有点咖啡香味儿。 跑堂应声去了。孙小姐说，这咖啡糖里没有牛奶成分，怎么叫牛奶咖啡？一定是另外把奶粉调进去的。红剑向那位胖女人歪歪嘴道，只要不是她的奶，什么都行。孙小姐皱眉努嘴，做个颇可爱的厌恶表情。新梅红了脸，忍笑道，该死该死，你不说好话。咖啡来了，居然又黑又香，面上浮一层白沫。红剑问跑堂是什么，跑堂说是牛奶。问什么牛奶，说是牛奶的脂膏。新梅道，我看像人的唾沫。红剑正要喝，恨得推开杯子说，我不要喝了。孙小姐也不肯喝。新梅一边笑一边道歉，可是自己也不喝，顽皮地向杯子里吐一口，果然很像那浮着的白沫。红剑骂他糟的东西，孙小姐只是笑，像母亲旁观孩子捣乱，宽容的笑。跑堂上了菜跟新梅的面，面烧得太烂了，又腻又黏，像一碗浆糊，面上堆些鸡颈骨、火腿皮。新梅见了大不高兴，红剑笑道，你讲咖啡里有唾沫，我看你这碗里有人的鼻涕。新梅把面碗推向他道，请你吃。叫跑堂来拿去换，跑堂不肯，只得另要碗米线来吃了。吃完算账时，新梅说，咱们今天亏的没有李梅婷跟顾尔谦，要了东西不吃，给他们骂死了。可是这面我实在吃不下，这米线我也不敢仔细研究。卧房里点的是油灯，没有外面亮，三人就坐着不进去闲谈一回，都有些疲乏过度的兴奋。孙小姐也有说有笑，但比了新梅红剑的胡闹，倒是这女孩子老成。